好的，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读经。我们再一同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晚上的时间交在你恩典的手中，盼望着你借着圣灵亲自对弟兄姐妹们的心说话。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交通上，你赐下生命的话语，赐下活的话语。主啊，愿我们来读这些熟悉经文的时候，你给我们新鲜活泼的启示。主，晚上我们实在是求你仰望你，无论是在线上的，还是在实体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能够一同在你面前蒙恩，也求你越过你仆人的软弱，主，我们把下面时间完全交在你恩典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
Amen。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呢，开始要读圣经当中的第一个人物亚当。我想，亚当呢的故事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来读几处经文，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创世纪。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都是在《创世纪》头三章里边哈。那我们在微信群里边已经发给弟兄姐妹们有关亚当在圣经里边所记载的相关经文，盼望着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呢能够提前有些预读，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发出去的那些经文都完全的读，我们就选几节经文来读哈。在我们交通的时候呢，可能会提到一些其他的经文。我们第一处要读的是《创世纪》的第一章26到28节啊，弟兄姐妹们在线上的可以放在静音上的，然后可以一起读《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空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的，我们再翻到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就从第7节。读到第9节，《创世纪》2章7到9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好的，可以悦人的眼目，地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好的，我们三处呢，要同样是在第二章的，我们从15节读到18节，第二章的15节到18节，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的，你就读到17节就好。然后我们跳到第三章，第三章呢，我们从第6节开始读到第9节，3章6到9节。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织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召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好的，然后我们再读三章的第17节到第19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吃的。”地必为你长出吉利和吉利来，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来，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好的，我们再读一处新约的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45到49节，《哥林多前书》15章的49节到49节。经上也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属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好的，我们的圣经呢，我想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上一次孙弟兄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读人物的总论，我想我们在这边呢，稍微再提醒一下孙弟兄，在上一次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提醒，就是圣经当中呢记载了许许多多的人物，那在这些人物当中，我们看见，在他们身上有许多神的工作，但是每个人呢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当然在地上，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从亚当开始，所有受造的人，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呢，神确实要在这不完全的人身上做他做一个完全的工作，这就是他在圣经里边这些人身上所做的。所以呢，上一次我们记得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按照这样一个原则来读这个圣经的这些人物。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圣经当中的第一个人物是亚当。我想这个是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这个关乎亚当的故事。刚才我们也略略的读到了几处经文啊，讲到神是怎样来创造他的。那亚当的这个名字，这个他希伯来文原来的名字呢，就是从尘土而生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创世纪我们刚才读到2章7节，是讲到说神是用耶和华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然后讲气，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边，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亚当这个词本身呢是代表属土的意思，是由土而来的这样一个意思啊，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圣经在这边记载呢，很特别。它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神怎样造人，那这个造人呢，是讲到神所造的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所造的。那这个是指到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人的创造，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所有的受造的人身上，都有神这样创造的一个性质。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那这个呢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和第二章里边讲到许多创造的事情，那其他的这些创造都跟神所创造的人是不一样的，那只有人在这里边呢，第二章里边讲到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所有的地上所生存的人，都是有神，应该是有神形象的。这个有别于呢，他其他的创造。所以这首先这一点是一个概括的讲到所有的人的创造。然后接下来呢，在第二章的时候又讲到这个亚当特别的创造。亚当的创造呢，是神用地上的尘土。所创造的是神亲自创造，并且呢，把生气，把这个魂 灵，这就是气，生命的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当的创造和我们其他的亚当和夏娃的创造，就是神亲自所创造的。他和后来其他的人，是从父母亲所生的人。当然，这个生命本身也是神所创造的，但是这个方式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看见这个方式是有些区别，亚当和夏娃也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下一次我们会教，主要交通到夏娃，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不交通到夏娃的创造。所以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的创造是神亲自，他们一直，他们跟我们其他人不一样，他们一造出来就是一个成人了，一个大人。我们呢都是从要经过这个儿童，然后慢慢长大这样一个过程。这里边所讲到的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那就是它是有一个有理性、有道德、有灵性的这样一个生命啊。那这个生命本身里边呢，是有一个神自己的形象，也就包括作为人的尊严。所以我们看见，在亚当一开始神创造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做人的尊严。那这个尊严，其中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他有一个自由意志，他可以做自由的选择。所以在神所创造的亚当里边，就有了这个神自己的形象，他可以做自由的选择。当然，有自由选择的这个权利呢，神也给他一个自由选择的环境。那如果神开始所创造的亚当，他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神所赐给他的这个理性、道德和灵性这个自己的形象，但是他却没有这个环境来选择，那么他这个权利也就没有办法实，也就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因为神不是要，我们今天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就更能够了解哈，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这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就是把一个特别的指令或者一种机器的东西啊，用一个指令来指挥它。神所赐的当时所创造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乃是有他自己的形象，就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能够做选择的环境。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第二章里边呢，特别讲到这边讲到呢神所创造的这个原子，在第一章里边就讲到这个他把它安置在这个地方，是照着神的形象。让他们在地上能够生养众多，治理全地，遍满地面，然后管理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神所创造的。然后呢，就讲到的，在这个园子里边有生命树，也有分别知是善恶树。在第二章我们刚才所读到啊，那这里边特别提到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当神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边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吃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的，但是呢，只是分别知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看见神开始的时候给他们这样一个，给亚当和夏娃有做人的尊严，他们可以选择。但是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要能够去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来选择。所以他们就可以呢继续与神同在，继续与神交通。但是呢，我们非常遗憾地看见，夏娃受了这个蛇的引诱，然后呢，他就吃了这个分别知是善恶树上的果子，并且呢，他给亚当也吃了，亚当也吃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哎，这个跟我们现在世界上这些罪恶的东西相比，好像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大的，外面看特别大的罪哈。但是呢，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性质的问题。这个性质呢，就是说，在他能够做自由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来违背神因为亚当当时所处的环境是非常美好的，神所创造那个伊甸园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神在那边呢，给他们在地上，给他们一些使命，就是让他们能够管理 啊，看顾这个伊甸园，并且呢，让亚当给这个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发现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创造，生物、植物、动物，所有这些呢，神都让亚当来管理，给动物来命名，所以亚当应该是非常有权柄的，因为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今天人在地上，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来从自然里边来取得人类生存所基本的东西，也就是说呢，我们要从那里边来了解知识、技巧，然后呢，使用自然这些资源来成为人类可以自己所利用的。啊，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有许多的高科技，但是生存的本质，如果我们回到本质上来讲，其实呢，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互动，并且从中能够得到人生存的基本的东西，啊，这是一个本质的东西，啊，当然技术在一直在发展，所以这是亚当和夏娃，其实他们当时在伊甸园里边，神就已经给他们这样一个生存的本领，也就是说呢，亚当他是很有能力的，他可以管理这个全地。你看今天我们能不能去管理这些全地？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管理不好，就很多的东西。人去做的时候呢，反倒把它做得更糟糕。所以，神原来所创造那个美丽的环境，今天已经被人类破坏的，已经在很多的时候已经不成样子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但是人确实就是在努力，好像去管理、去使用。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神那样，甚至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像亚当一开始那样能知道未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人类所做的东西不能够预测几十年之后啊，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危害。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在上个世纪初或者上世纪中的时候，那整个这个世界上呢，经历了一场就农业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革命性的转变。那这个呢，就是因为人口开始剧烈的增长。所以，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生存，所以开始研究啊各种方法能够多产粮食。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用肥料啊，这个是化肥的出现啊。那化肥的出现，当然，其实这个神已经就在自然界当中已经给人了，但是人觉得不够哈。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个闪电能够把空气中的氮，然后凝结成氨酸，然后降雨下来，这个就是天然的肥料，是非常好的。但是人觉得呢，这个是不够的，所以就产生用化学的方法很多的合成。的确呢，我们就看见在那个时候，农业产生了一个非常飞速的发展，满足了这个整个世界这个，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满足，饥饿的人还有，但是呢，这个就确实带来很多人可以吃得饱，可以有剩余。但是几十年之后才发现，这个化肥施的多的时候，原来是对整个这个生态环境，包括土壤，包括水分，包括整个我们生存的环境大气，都造成了极大的一个破坏。人没有办法看见更远。今天我们所享受的很多的东西，我们觉得太好了，但是在过些年，我们就可能会发现，这会带来一定的害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神所创造的，原来的所创造的却不是这样子。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边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神让他们在那边管理，并且亚当呢，他有足够的吃的东西，因为神说呢，这个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两个词，各样树的果子随意吃，就是说你每天可以吃到你完全的饱。所以亚当他去吃这个分别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不是因为他挨饿。如果亚当当时饿得不得了，只有这一个果子可以吃，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呢，他完全不是因为饥饿，所以他选择了去故意违背神。所以这个吃的果子呢，就是变成一个性质，变成一个悖逆神性质的代表。啊，所以亚当所犯的罪呢，是一个悖逆神性质的一个代表。那这个呢，就把一个罪的种子种在了全人类当中啊。所以 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呢，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的，所以亚当呢就，他就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然，我们知道亚当活了900多岁，930岁啊，那，所以他吃了之后呢，还活了很久，所以他的身体并没有死。所以这里边神所讲的呢，的死就是他灵性死了，他与神隔绝了。所以罪进入人的中间的结果，就是灵性的死亡，与神隔绝。啊，其实这个死亡在圣经里边最准确的定义，就是一个与神隔绝的。当然从那时候开始起呢，也带出来这个肉体的死亡，因为这个我们刚才没有，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第8节说天起了凉风啊，耶和华神在园子里边行走，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整个环境也变了，亚当和夏娃他们生存的环境已经变了，就是原来本来啊都是特别好的，现在呢他们是变成一个不同的环境，并且呢他们开始知道羞耻，用无花果树编织叶子来遮盖他们的羞耻。那这个，原来他们在犯罪之前是没有不知道这个羞耻的。但今天我们用这个好像不知道羞耻这个来描述，其实不是很准确的，因为这个是不是，如果我们说人不知道羞耻，这不是一句好，不是一句很好的话啊。但是对他们那个时候来讲呢？我一直在想明白，他们是怎样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没有羞耻的感觉。那我现在也没有完全能够想得通。但是我觉得呢，在一个荣耀里边的时候，他们里边没有，他们思念里边就没有罪的东西，他们思念里边就没有败坏的东西，他们所处的整个的环境都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是神所覆盖的。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呢，是没有羞耻的。但是当罪进入到人的里边之后，我们的思想变得不纯洁了，所以是这个羞耻也随之而来了。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离开了神的面，他们就知道羞耻了啊，所以他们就自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裙子。但是我们看见呢，神的工作没有停在这里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仇敌的一个非常诡诈的一个工作。那在仇敌在这个亚当和夏娃身上，我们看见他对夏娃说：“你吃的日子，你是其神岂是真说你吃了会死吗？”他就把这个神的话呢改变了。所以魔鬼呢就是这个谎言的之父。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向着夏娃是说谎者之父啊。神，这个仇敌，他的工作是非常狡诈的，因为他如果当时把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仇恨神的创造，仇恨神的爱，他把亚当和夏娃杀，比如说我们假设在伊甸园里边，他把亚当和夏娃杀死了，那神可以重新创造，啊，神可以，因为创造对神来讲神是大能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呢，仇敌好像做了一件非常狡猾的事。他把亚当和夏娃的性质改变了，所以好像给神出了一个难题。对于神来讲呢，他是圣洁、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他的圣洁使他不能够与罪同流合污，他的公义他必须审判，他的慈爱他所创造的人他不能够放下不管，他不能够不顾他们。所以面对着已经堕落的亚当，这个对人来讲是一个没有解的问题。对人来讲，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如果我们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然后又是慈爱的，面对这个罪，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够放弃它，我们不能够不审判。但是呢，如果在这审判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爱完全表明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解的，对人来讲没有解的问题。但是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解决了这3个问题。啊，他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审判，他也满足了神圣洁的要求。他无罪的血流出的血可以洗净，可以遮盖，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当然，他在十字架上把神的爱完全的表明出来。 所以，我们看见神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呢，就在创立世界之前，他就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所以，虽然亚当夏娃犯罪，但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设立了耶稣基督为挽回祭，就是并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耶稣基督里边被拣选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偶然的，是神允许，但是呢，神已早已经他已经设立了这个救恩。所以亚当，他对后裔的影响就是使他从一人犯了罪，罪就是进入了这个世界，然后死呢又是从罪而来的。但是神的工作从来是没有停止的。所以我们刚才读到这段呢，有一个非常，在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呼唤，是神，好像是不仅仅是对亚当的一个呼唤，是神对整个人类的一个呼唤，你在哪里？所以这个寻找，神一直没有停止，神今天仍然在寻找那些失丧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呢，今天都已经被神所寻回了。那我们要快快的看一下亚当，我们刚才看见了这个亚当整个这个过程，他被造和犯罪，和神寻找他这个过程。好，那我们知道亚当呢，他是罪因着他一人进入这个世界，但是这个罪很快呢，就是它是一个性质，这个性质很快就变成了行为。那我们知道接下去我们会看见不同的人物，很快他的儿子就弟兄之间产生了残杀。我说很快呢，世界对堕落到一个终日所思的尽头是恶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罪是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性质的，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哈，就是在我们里边有这样一个性质，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就是在环境合适的时候，这个性质就可以产生出行为来，就可以带出行为的，这是亚当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醒啊。那我们要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刚才这一段我们所读到的这个保罗在这边不仅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也在罗马书里边呢，他都特别把这个亚当和基督放在一起啊。他这边讲到呢，在罗马书十，我们今天没有读哈，罗马书5章14节讲到说亚当是那后来之人的像，就是预像，是讲到亚当呢，其实是预表着基督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理解，说，诶，亚当怎么会是来预表基督的呢？但是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呢，他是这个第一个人啊，第一个人是亚当，他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然后这个末后的亚当呢，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我们看见在亚当和主耶稣基督里边有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亚当代表人类的开始，主耶稣基督代表新人类的开始。这两个都是神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的开始。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亚当是第一个人，主耶稣基督呢就成了末后的亚当，他所带来的是一个新人类的开始，是我们这些本来都是在旧造当中的人，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我们可以成为新造，一个新人类的开始。亚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这是另外一方面可以预表。为什么亚当是特别的人呢？我想亚当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是在亚当犯罪之前，他是跟神，亚当和夏娃，包括夏娃，是可以跟神直接交通的，然后这个交通才断绝。那我们想象后来所有的人，都是先断绝了这个交通，然后因着救赎，我们才能够恢复这个交通，是一个相反的。亚当是开始的时候可以与神交通，然后他断绝了与神的交通。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没有与神交通，因为我们是生在罪中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与神重新交通，所以亚当是一个特别的人，主耶稣基督呢，我们知道也是一个特别的人。那这一点我们就不需要详细说了。我们刚刚 读过四福音，好，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是一个完全的人，但呢，确实与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这是第二点，他可以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啊。那我们看见要快快的来看一下啊，亚当和主耶稣基督他们在属灵上所各自所代表的。亚当呢，我们刚才提到是第一个人，主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从身份上来讲，亚当的身份是人类的，祖先，他是主始。那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刚才提到，他是作为新人类的开始，是新造的开始。所以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他里边都是新造的啊。所以，一个是代表着全人类的代表啊，因着他犯罪，所以全人类都进入了死亡。那主耶稣基督是新人类的代表，因着顺服。我们都可以在它里边得着生命，一个是犯罪啊，因着它进入死亡；一个是顺服，我们因着它可以得着生命。他们两个的行为是一个是不顺服的，因着这个就产生了罪进入这个世界的结果；一个是顺服的，义就借着生命临到了世人。一个是出于土的，我们刚才读到格林多前书那边，亚当是出于土的，是属土的，但主耶稣基督呢是属天的。是从天而降下来的，啊，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在亚当里边的人都是要死的，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人都是要复活的。我想呢，这个可能是我们读亚当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亚当代表旧造，代表旧人，代表死亡，而主耶稣基督代表新人，新造是生命，所以这个原则。从属灵的原则讲，和我们这个在生活和服饰上的原则讲都是一样的，就是凡是在亚当里的，在旧人里边的，都属于死，都必须死；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在这个新人里边的，都是代表着生命。啊，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对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今天呢，到底是活在旧人里边，还是活在新人里边，啊，这是我们常常可能需要警醒问自己的。但我们在这个地上生存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100%的在新人里边，但是盼望着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啊，在我们身上能做更新而变化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越多的能够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边，越多的摆脱这个旧造的生命。所以这个老我和这个新人，好像一直是在征战，是一个一生的征战的一个故事。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灵会帮助我们，借着十字架，他已经对旧人做了一个了结啊。所以在复活的里边呢，主耶稣基督已把一个新的生命已经能够赐给我们。如果讲今天晚上我们来一同来看亚当的这个故事的时候。盼望着我们也能够，借着圣灵，能够更多的注重这个生命的转移，就是基督作为这个末后的亚当，借着十字架，他已经结束了我们这个旧人。所以，盼望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能够做这样一个真实的工作，使旧人慢慢的衰微，新人呢能够在里边能够，这个生命能够长大，然后呢，能够将来有一天再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在新造里边。神原来造亚当的目的，我想，如果没有这个犯罪的话，仍然是要进到那个新天新地里边的。但是现在因着犯罪，好像这个过程变得复杂。但是神的心意并没有改变，他一定要做到的。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会配合圣灵的工作，顺服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在亚当里边所得到那个旧的生命，不断的被削减。让十字架作为它的总结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新的生命里边，能够更多的向主耶稣基督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帮着神帮助我们。好，我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孙弟兄。
好，我们今天晚上啊，开始读圣经中的头一个人物啊，亚当。那这个亚当呢， 实在来讲啊，你仔细读这个故事，你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所以我呢交通一点这个我的感觉了啊，灵感。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见啊，当神造这个亚当的时候，亚当非常聪明啊，也非常有才干啊，圣经记载啊，那么所以他当初那个没有罪的这个魂呢。这个能力是大的不得了的，啊，我们晓得我们人类是因为堕落之后呢，我们整个人的这个里面都被伤害到了，所以我们的聪明才智才干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当初的亚当呢是没有这个限制，所以你看呢，神把他摆在伊甸园里面，弟兄姊妹，你想想这个伊甸园是怎么回事啊？也许我们想说哦，一个小花园，对不对？这伊甸园不是你家后园的那点园子啊，那个就很简单了，对不对啊？这个还不是像今天啊，那么什么西雅图的一个什么花园，你知道伊甸园有多大吗？啊，伊甸园呢，这个因为圣经中啊，很多人读这个想要把它描述，但是不太容易描述得出来。但是呢，我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就这个伊甸园至少有华盛顿州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园子，叫你一个人去看呢，一个人呢，不是很多人呢，那真是不得了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啊？哇，这个管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人呢。你回去想想看，如果今天整个华盛顿这么大个这块地，让你一个人在这里管，你怎么管呢？我没办法，对不对？但是呢，亚当神给他有这么大的能力，然后他的聪明才智呢，给每一个活物起名字，这个也不得了的了啊！你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个生物有多少啊？个动物啊，光这个动物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能数得过来有多少啊？我常常想，我再数个大概二三十个，恐怕就数不出来了，对不对？他给每一个动物取名字啊，所以你就知道当初这个亚当啊，这个聪明才智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要在圣经中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啊，这么聪明才大有才干的人呢？经不起撒旦的一个试探和引诱啊，那么圣经记载这个是人的堕落很有趣啊，不是很有趣，很可怕。这个魔鬼呢，首先来引诱谁呢？引诱夏娃啊，女人啊，她呢深知这个神造的这个女人有女人的特性啊，女人喜欢看这个花花绿绿的东西啊，这些美丽的东西。很吸引人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啊，时代来讲，这些什么这个 department store 这个店里面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为了女人的，你知道吧？哎，女人的东西特多，哎，这个花花绿绿，花样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他就一个打动他们的情感，然后呢，这个女人的理智就失去了，啊，就糊涂了，是吧？所以这个蛇很厉害呀。他是首先要从女人身上开始做，先打动她的情感，让她糊涂了，忘记神的话了，或者呢扭曲神的话了啊，这个我要详细不讲。然后呢，再用这个女人去影响男人，啊，这个男人呢，因为爱这个亚当是爱夏娃爱得不得了，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夏娃，对不对啊？这个旁边的都是动物，那么就这么一个夏娃，所以他爱得不得了，那个情感整个都在夏娃身上，所以呢，撒旦就利用怎么样，这个男人的爱女人的这个情感，本来呢，因为什么，亚当很聪明的，如果呢，仇敌用这个理性的东西攻击亚当，恐怕不会赢的，你知道吧？但这个情感一打动之后呢，完了，他听了夏娃的话，他不是听魔鬼的话，听了夏娃的话就糊涂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过程你就看见仇敌引诱人的这个过程。 那么这里说明一件事情：虽然亚当夏娃神造他们这么的聪明有才干，但是挡不住仇敌的试探和引诱。这个给我们什么提醒呢？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聪明啊，不要以为你很有才干，天然的人是挡不住所有的试探和引诱，不管你是什么人。亚当夏娃不行，任何人都不行。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都承认了，在试探引诱跟前呢，我们是非常软弱。你不要以为我很了不起，我很聪明。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很有才干、很有智慧、很有聪明啊。我呢没，那我没问题。你讲这个话，你就是瞎眼。所以这个亚当夏娃首先给我们提醒这个啊。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见哈，因为亚当一个人堕落，带动整个受造之物的堕落，并且呢，带动所有人类的堕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罪进到亚当里面之后呢，哎，这个罪就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生命中间蔓延。啊，他一个人成为罪人，就所有人都成为罪人。这保罗也讲了说，因为一人犯罪，就众人都落在死亡里面了。啊，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啊？我有时候在那想啊，哎呦，这个人类几千年，大概我想至少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四五千年的历史，对不对啊？啊。这一代一代人类，毕竟这么多的种族啊，这么多的国家，会不会啊？哪天从个有个海岛上面，忽然生出来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有没有啊？历史上能找到吗？有没有啊？我们生了这么多人，没有例外的吗？你怎么会奇怪？怎么生不出个例外的来呢？对不对啊？没有例外啊，弟兄姊妹，这个可怕，你知道吧？凡是从亚当后代出来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例外。你不管他是黑人也好，白人也好，黄种人也好，红种人也好，什么人也好，对不对？我们如果哪天呢，忽然新闻报道说在有一个岛上啊，那个生出来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哎呦，那这个全世界轰动了，对不对啊？啊，没有罪，他居然生出来是没罪。我们晓得，只有主耶稣生来是没罪的，没有的啊！所以不管你这个种族怎么蔓延，只要是人生出来就是罪人。所以你看，这个亚当所代表的意义很特别啊，对不对？啊，并且呢，一旦有罪，就什么，就受死亡的限制，所以人都会死的。没有人无人不死的啊！我们现在还活着，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要死的，啊，一定会死的，是吧？你在人类历史上，你找到一个人一直活到今天的吗？有没有啊？也没有。所以这个亚当那一次所犯的那个罪，所带下来的结果，非常非常的可怕。我想我们今天的人，因为活在地上，反正我们糊里糊涂的活生出来了，活在地上，跟大家，有点智慧呢，懂得一点什么电脑啊，懂得一点什么这个技巧什么东西的，我们就以为你没有从根源上想人的问题啊，所以亚当让我们从根源上想人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那么，所以圣经呢？在这里啊，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提了，人分成两种人，两个不同的境界，一个是在亚当里，一个在基督里，啊，其实，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只有两个人，这代表两种境界。今天你不是在亚当里，你就在基督里；你不是在基督里，你就在亚当里，啊！所以这个对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讲， 弟兄姊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你不能把这个混淆啊，这个没有中间，没有这个灰色地带的，没有这个中间地带的，我们人呢、啊，你知道吗？这个也是一个堕落之后呢，我们有这个也有很多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想来个中间地带，对不对啊？跨两边啊，所以人讲说啊，天上的也要，地上的也要。哎，这就是我们人呢就想啊，来个这个半天半地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两边的好处都有，对不对？地上的也享受了，天上的也有了。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看见很明显的，在亚当里，在基督里是一个完全两个不同的境界，所以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这个蒙恩得救之后呢，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但的确在我们人身上呢，是一个混淆的情况，啊，我们一下活在亚当里，一下活在基督里，你看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好像这个人格分裂的啊，人格分裂的，一下子亚当出来了，一下基督出来了，所以在我们生活中间，有时候看见好，好两天他又不好了，又来亚当的又来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成了一个征战啊，就属灵的一个征战，这是个生命的界限，不同的境界啊，弟兄姊妹必须要了解这个。那我们看见主的救恩里面告诉我们，刚才我们弟兄讲，在亚当里就救人，这个救人是怎么样？是要完全被丢弃的。所以我在西安特会里面呢，我也跟弟兄姊妹讲啊，我这些年里，这个想到一句话，我用英文讲的，对吧？就这个，The natural life is never beautiful。弟兄姊妹们，你记住这句话，The natural life is never beautiful。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地上，今天基督教在我们基督徒中间，我们很多时候还会欣赏那个天然生命的好啊。人的智慧啊，人的善良啊，人的外表的好啊，但对神来讲的话呢，所有天然的生命都必须要除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如果这个不能分辨，你基督徒的生活你永远过不好的，你知道吧？这很重要的啊。所以记住这句话：The natural life is never beautiful。我们可以享受生活啊，可以觉得，我们也不人有善行，人有好的表现啊。那么我们也称，但是呢，那跟属灵事情无关，哎，你必须要把它分别。弟兄姊妹，能懂我的话吗？这跟属灵事情无关，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拉到属灵境界里面来了，所以我曾经跟你们举过一个例子嘛，对吧？那时候是弟兄们故意机会教育，有个姊妹，哎呀，看见个姊妹生病，就烧了个鸡汤去了。等她回来之后呢，这个长老就问她了：“姊妹啊，今天你烧这个鸡汤就给那个姊妹，是你自己要烧去的，还是主叫你去的？”怎么一问她就糊涂了，这个姊妹就完全不晓得。她回去之后呢，哎呦，她说主啊，赦免我，今天这个烧鸡汤大概我自己要送去的。其实呢，这是个善行，并不是坏事，对不对？我们也不要去，不能去定罪这个。但是呢，这里给我们讲，你要分辨这个东西啊，天然的善跟主里面的善是不一样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在亚当里，在基督里，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界限啊。所以在亚当里。就代表天然生命，代表肉体，代表属魂的啊，这就是在亚当里。那么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中国人基督徒常常会讲的说，哎呀，老亚当，老亚当，那个老亚当又跑出来了，对不对？圣经中是没有这个词的啊，我读了半天也没读出个老亚当这么个词啊。不过呢，这个倒是蛮生动的，这个古老的亚当啊，从我们里面出来了，这个意思上是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如何能脱离这个亚当所带下来的败坏呢？你只有活在基督里。 啊，你只有活在基督里，你才可能脱离老亚当败坏天性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在神的眼中看，整个世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啊，一个首先亚当，一个幕后亚当。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讲主耶稣是幕后的亚当呢？啊，这句话弟兄姊妹要记得，属灵意思呢，就是整个亚当堕落的这个败坏，是主把它结束了，到主为止就没有亚当了。意思就这个，你懂得吗？幕后的亚当的意思，弟兄姊妹懂得这个意思吗？最后一个到他身上就没有了。那么是另外一个境界开始了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活在基督里，所以呢，所以首先亚当是第一个人，末后亚当是第二个人，所以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见这个真理啊，明白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需要活在基督里。逐渐脱离老亚当的天性，啊，那么呢，这样你才能够有永远的盼望，有将来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亚当啊，很有意义啊，你读起来觉得非常有意义，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人类的一个根源啊。我们是从，所以呢，从他身上，我们看见神当初造人的时候，那一个说，给人的那个能力和智慧，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也从这个人身上看见人类堕落的根源，啊，今天这个呢，跟每个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好，我就交通到这里，好吧。
谢谢申兄。好，我们再有些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一同回到原初来读你自己的创造，你的创造的心意。主要实在是就在创立世界之前，你已经在爱里边拣选了我们。虽然亚当犯罪，但是你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主，我盼望着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活在新造当中。主，我们把下边这段整个交通人物都交在你自己恩典的手中，
Amen。
愿你来帮助我们，借着每一个人物身上，我们能够学到功课，我们能知道今天在地上怎样生活服侍。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也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余下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好的，我们在分开交通之前，有一点简单的报告。下一周我们要读的人物是夏娃，圣文弟兄会和我们交通，这还是一样，我们会把那个经文发给弟兄姐妹们。要来这个主日后天是我交通信息翻译。那这一次我们要交通关于交通聚会的一个这个主题，弟兄们分派我和弟兄姐妹们在有一些交通，所以请弟兄姐妹们。祷告哈，扶持这个软弱的人。那9月20号我们会有一次福音聚会，周六福音聚会。请弟兄姐妹们也提前为着这个聚会祷告，邀请朋友。聚会是下午6点钟开始用餐，然后7点聚会。这次是王鹏弟兄做见证，施文弟兄传福音，请弟兄姐妹们在祷告中纪念。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就开始分组交通。